主后2014年3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不用怕，你必站立。
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现在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往前坐吗？就是你再往前坐个至少3格到5格。我们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往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阿门。
是，再邀请后面的弟兄姐妹们再往前面坐。是，我们一起来前面来领受上帝的爱。
Amen.
我们一起来前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Amen.
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仰望十字架的大能。
你是自家 尽情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我们用掌声将荣耀献给上帝。
哈利路亚。
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主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开口来敬拜这位信实又全能的神。
Come on.
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们这么幸运地认识你，是的，主啊，谢谢你， 这么幸运的成为你的儿女，因为有你，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病痛，无论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家庭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信靠你，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你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陪着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从来不放弃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成为我们路上的灯，成为我们未来每一天的盼望，每一天的信靠。亲爱的主，恳求你透过今天的敬拜以及陈牧师的讲道，让你的爱再一次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会众的当中，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就如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坐入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 好让我
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的，都是你的宝贝，都是你的器皿，你要使用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彰显你的荣耀，乃是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信，也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求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好，很棒，我们的干事很厉害哈。我给他一个题目，他就我说不用怕，你必站立。真的有一个图片哈，那个脚就是站立很好的哈。很美，谢谢。好，今天的圣经比较长，我们要从第九节一直念到26节。啊，这段信息也是保罗他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在这样一个苦难受难的当中，更彰显一个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都会面对困境，我们的生命都会面对压力，我们的生命都会面对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各样的事情都可能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站立，他竟然能够靠着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话语，他站立住了。他不但站立住了，也在那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用那首歌，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你要为上帝而站立，你要为上帝而彰显他的荣耀。即使在患难当中，即使在困境当中，即使在不如意的当中，你仍然要站立，你仍然，上帝仍然要使用你，上帝要给你力量，上帝必不让你跌倒，上帝必要坚固你，不用怕，你必站立，就是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7章9到26节，我们起来念来。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葛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葛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里格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分行。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上底的沙滩上搁了钱，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说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你本该听我们的话，不离开葛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迫害。现在我要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上一个岛上。现在好长很长啦齁啊，但是我这样看有时候不是很那么清楚齁，很抱歉，有时候那个字齁就会读错齁。好，弟兄姐妹，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画面？什么样的画面？保罗遇到什么？有一个台风，对不对？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有那什么？有那什么？有拉格罗，是不是？好，哎，那时候就有命名台风的名字了哈，有暴风了哈，一个暴风。好，结果那个船怎么样？他们开始什么？有很多动作，对不对？为了要保住这一艘船，为了要保住他们的生命，他们就有很多的动作。这个动作结束之后，他们的生命仍然活在危急的当中。他们能够丢的东西全部都丢光了，剩下人还没有丢。他们在危急的当中，他们非常的恐怕，他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但在这个时候，上帝使用保罗，保罗也在那个船上，保罗也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保罗的生命其实内心里面也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时候，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差别很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患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各样的挑战，但是一个信仰的人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的平安与他同在。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了什么？这世界。耶稣与我们同在。保罗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信仰带出的生命的力量。有人常常在说人算不如天算，其实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都很有智慧的，他们那些船夫，他们那些船主，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很有经验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走。其实保罗他不是一个坐船的人，他不是一个行船驾船的人啦，又不是一个在塞船的人啦，所以难怪保罗讲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嘛。他们很清楚，他们会判断，因为在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在写的时候，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把各样的可能性都把它描述出来了。这些人不是头脑有问题的，他们不是不会判断的，他们很会判断，但是他们判断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再怎么样会头脑再怎么样好，我们都没办法掌握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握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更需要上帝的带领，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就有平安。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胜过各样的苦难。我们看见其实保罗从第十节就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船都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船和船主，不信从保罗。这是很简单，因为你不是专业嘛，对不对？你会听谁的？你当然是听那个船主嘛，你应该听那个什么掌船的人嘛，因为他每天在海上走啊，他走的海比你走的路还多啊，是不是？吃过的米不、他是很有经验的嘛，所以这些百夫长当然是听这些啊。但是我们看到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说什么，这时他们就什么起了南风。陆家在介绍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他不但相信这些掌舵的这些啊掌船的船主，他们也会判断，因为这个时候起了南风，起了南风表示什么？不会吹东风。其实他们最怕的这个台风叫什么？叫有拉格罗。有拉格罗它的原文的意思叫什么？东方的风暴啊，从东方而来的风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起南风表示从南边上来的，不会有这么台风啊，不会遇到这样的风暴。如果从东方来的，那你就危险了。所以他们圣经特别在描写，他们不但信从这些掌船的人，这些船主他们很有经验，他们说是就是，保罗说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信啊，应该信这个专业的啊。然后他们又判断什么？又起了南风啊，起了南风表示什么？就不会有东风来了。所以他们就什么开始走了，他们就起了锚，然后就贴近了格里特而行了。你知道吗？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你的尝试，你的判断，人有时候我们都很信赖我们的尝试，我们都会很信赖我们的智慧，但是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绝对不会偶然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绝对不会偶然，每一个都是上帝很美的祝福。上帝要在这当中要让你的生命更接近他，要让你更知道上帝无所不能。如果你的人生是风平浪静，你就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保罗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等下会看到保罗说我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所信的上帝他说是就是，我所信的上帝他必怎么样，他必永远的成为他的帮助。他说我信上帝，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对不对？在二十五节很清楚，弟兄姐妹，你可以向保罗讲这样一句话吗？你可以向保罗说我信我的上帝，他对我说什么事情就这样成就，你有这个把握吗？阿伯啊，先这样加拼嘞。如果你的人生是风平浪静，你的人生是一个平安的人生，我敢保证你对上帝的认识绝对无法像保罗这样的经历。保罗他的人生经历各样的患难，保罗的人生经历各样的挑战，因为他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他勇敢的什么，在众人面前见证上帝的名。他即使被抓去关，他仍然在监狱里面唱哈利路亚，结果监狱的门竟然打开了，他的锁链竟然掉下来了，上帝为他开路了。你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体验，你怎么知道这位上帝他所说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你的人生要不断去体验，体验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祝福。所以当他们在啊行这样的船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挣扎。我们看见当这个他们看见了南这个吹了南风，微微的吹起来，他们就认为妥当，然后就启程。结果他们遇到了风暴，接下来他们就什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各样的事情。在地中海有一个危险期，就是从每一年的十月到次年的第二年的三月都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讲到几月，我们圣经里面在第九，还好在第九节那个地方有大概给我们一个资讯，他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好，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没有给我们日期，但是他说什么，在禁食的节期，很多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禁食的节期就是大概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赎罪日。你如果看利未记十六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边就告诉我们，每逢七月的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聚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如果看利未记，你就知道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日期，就是七月初十，七月七十啊。这个七月你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几月几日齁，大概都是犹太历。你如果看到亚比月，那是罗马，那是巴比伦历，安在不有数字的就是犹太历啦。犹太历列是我们现在的旧历啦，农历啦，你安在。所以七月初十等于国历的大概几月，大概九月到十月，对不？所以我好多讲诶，在地中海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从十月开始就有一些风暴，一直到次年的三月就是危险期。所以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路加在写这样的著作，路加在记录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他很详细的把这个事情把它记下来，那个时间点，那个情境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很有头脑的，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所以他们要判断。他们为什么判断？因为他们知道说起南风就没问题，只要刮南风就没问题，最怕的是刮东风呢。咱台湾啦，风台拢对得来，他们拢对当边过来，对不？太平洋过来嘛，是不是？所以我伫台东吼，我从小就会看台风，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云在飘，我就知道这个会不会台风靠近了。你知道，我知道当台风过了，通过了气象局，还没有告诉我们台风已经过了，我已经知道台风过了，因为那个旋转的那个风，那个方向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开始偏南风，就是什么台风已经过了，所以变成从南边上来的风了，你知道吗？我以前啊，伫迄个妈祖的时代吼，人未拜妈祖，人就要拜天长啊，你不知道？我也会看这个天气啊，看那个风云变色啊。在台东哦，闲着没事做哦，我们就会看海浪。哦，我爸爸很会看海浪，他看那个海浪，他就知道台风过了没有。哦，我是看云了，云更准了哈。这个路加在描写的时候，是把这个情景，他们相信他们的经验，他们告诉他们的经验没问题，但是他们面对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人生开始什么？开始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当然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做了几个措施。第一个，他们将这个救生艇放在船上，因为怕什么？怕这个要逃难嘛。所以救生艇要放在船上，他们比较能够有机会逃难。第二个，他们借着一个叫高大的小岛，然后把那个船底再次把它捆绑好。以前的船是用木板一块一块这样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当遇到这样船难的时候，他们很担心这个把这个每一个木板捆起来这个绳索有没有牢固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再靠一下岸，然后再加强一下，因为他们面对一个风暴，他们必须要再加强一下。好，这是他第二个措施。然后第三个，路加真的很细心呢，在那整个过程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三个什么？他们怕船被吹到南边呢，他们就把那个什么那个棚啊，那个帆啊，赶快收起来，因为怕这个被风刮往那边刮，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收起来。哦，你看，连这个人在记录。然后第四个呢，第十八页十八节的地方，他们将货物抛掉。然后第十九节，他们把器具、他们的工具全部抛到海里面去了。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抛了，剩下人可以抛，那不知道抛谁。那这个时候他不是那个约拿吼，他们还要抽签说哪一个人需要被抛下去。他们剩下人，他们在那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们还描写说吼，他们整几天都没有看到，因为在暴风雨当中吼，你根本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太阳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你会失去方向。他们必须要用太阳，用那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那个指南针、指北针，对不对？他们必须要靠什么天上的星，然后这个太阳角走的角度，然后来判定船的方向。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路加这么用心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么详细，让我们知道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呢。最后他们讲一句话：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二十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路加下最后一个符号，一句话：我们的指望都解了。
人生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可以丢的已经丢完了，可以做的已经做完了，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指望了。在这样一件事情当中，我们看见了，我们常常依赖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我们有时候很相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是自己这么样的无知。有多少人的一生当中浪费了他的青春呢？有多少人的一生当中失去了他的方向？他以为这个世界是他的。我常常觉得啊，有些弟兄姐妹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很会收集很多东西，但是我发现哦，他们在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哦，收集哦，我很喜欢去捡那些石头，我到东部哦就很喜欢捡石头哦，当我看到一地那个什么那个我很喜欢那个玫瑰石，我、哦、看到有人在卖那个玫瑰石，我就给他买了，我就很喜欢这个很漂亮的石头，就把它买了。我知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成为废物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啊。或许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嗜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真的发现，当我们安静下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我们连带走都无法带走，我们到头来一场空。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很相信他们的判断，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方向，但是他们却错了，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绝望，已经绝望了，走到绝望的地步，他们再也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来到上帝面前。这时候保罗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看见保罗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盼望我们能够依靠他。我们的人生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一个很重要的在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避风港，需要一个真正让我们能够安稳的。其实上帝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了。这句话常常在告诉我们，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愿意放下他们手中忙碌的事情，来亲近耶稣，来聆听上帝对他生命的一个提醒？我看很少啊。我们特别在台湾，基督徒只有5%啊，表示有95%的人他们不觉得这很重要。其实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创造我们，他因为爱来爱我们，来创造我们，他也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享受真正的平安，享受真正的丰富，享受真正的喜乐，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常常什么？我们喜欢走自己的路，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喜欢的路，这是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保罗啊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第一个，上帝不停的寻找人。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这样的一句话在提醒我们，上帝不断的在寻找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当他亲近的时候来亲近他。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怎么寻找人？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他在躲起来了，听到上帝的声音就马上躲起来。哎呦，上帝来了，不敢见上帝。你说上帝怎么在找他？亚当啊，你在哪里呀？亚当啊，你在哪里呀？米布啊，你在哪里呀？那在那边感谢主，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动作什么？就躲起来。我们很容易逃避。但是你看，从创世纪开始，上帝跟人的互动是什么？就是上帝主动找人，上帝主动找人，上帝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不断在告诉我们一句话：我在寻找那个失丧的人，我来就是为那些失丧的人，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很多的比喻。其实最感动人的比喻就是什么？浪子的比喻，对不对？让人家很感动。耶稣讲很多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他总共讲了三个失去的比喻，然后寻找的比喻，失去又找到的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 他在充满了什么？上帝在寻找人。说第一个比喻，失养的比喻，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他的心闷闷不乐，他的心担心，他宁可把这99只先放在旁边，为了要找到这一只。你知道吗？当他找到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哦，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不断在彰显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找人，让人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上帝的欢喜，就是上帝的快乐。上帝的快乐就是什么？把亚当找回来，把夏娃找回来，把每一个世上的人找回来。第二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10块钱，掉了一块，他闷闷不乐，他拿着手电筒在那边找找那一块，那一块钱对他来讲是很有价值，因为那常常什么？那常有十块表示什么？他们常常在嫁妆里面只用这个十个银钱哦，来做他们的嫁妆，那有纪念性的，那是很珍贵的，那是一个从娘家所带来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价值，所以他掉了一块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如果死切了一个就变成什么不完美，他就拼命去找，当他找到了，圣经耶稣又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什么欢喜。耶稣讲第二个比喻还是脱不了这个，当一个人悔改上帝的欢喜。第三个比喻，一个儿子失去的比喻，一个儿子离开了一个离开父亲，当他又再次回来的时候，回到他父亲的面前，他父亲为他欢喜，他父亲说什么？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了。耶稣在讲这样的比喻，他连续用三个比喻，都是失去然后又找回来，就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他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生命得到他的安慰，他的力量。这三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依靠他，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上帝这样的心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啊，你能不能去感受？我们也是这样子领受上帝的恩典，他爱我们，他用多么大的一个代价为你的生命，为我的生命来到这世上，只因为他找到了你，他快乐不得了。弟兄姐妹，你很快乐的，但是还有95%的人，上帝为他们担忧啊，还有95%的人，上帝为他们担忧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说我们要101？我们为什么要讲说我们要教会要达到1000人？1000人真的不困难啊。我们不是在讲101吗？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500人了，对不对？我们101有困难吗？还3年的时间呢。我们3年之中，我们带一个人来教会，可不可能？可能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向，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动力啊。我们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们设定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有动力，我们就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弟兄姐妹，不是牧师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是牧师告诉你做什么，那你一定有压力，你一定会不舒服，你会怎么说？一定可能会内心里面会就反弹。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但是我盼望你不是听牧师的，你是听到耶稣的。耶稣在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悔改，当一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一个人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要为他欢喜快乐。我盼望你不是只有听到牧师在讲这样的话，而是你听到耶稣告诉你的话，你也是这样被拯救过来的。上帝也盼望能够更多的人来到教会，让这个教会坐满，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在那边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上帝盼望我们都被他得着，上帝寻找人，
上帝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的爱。所以保罗，我们看到圣经告诉他，告诉保罗说，这些人我都要赐给你。保罗的心智就是这样子，连在船难的时候他都不放过做见证，对不对？那甚至被关的时候，被抓去关的时候，他在关在监狱里面都没有放弃做见证，他把握每一个机会，因为上帝告诉他，我要将这些人赐给你。我听到大卫道生说，你知道吗？为什么那腓立比书从头到尾在讲你们要喜乐？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喜乐。腓立比书人家讲说是喜乐的书，对不对？那你知道腓立比书是在哪里写的？监狱里面写的。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么快乐？因为他可以到监狱里面去。监狱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御林军，你知道吗？国王身边的这些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今天的经文，上帝告诉保罗，你要站在该撒的面前，我要将这些人交给你。你如果带着这样的使命，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有时候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如果要赚这个世界，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你会发现这些都没办法带走。有一天上帝会问你，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问你，你为我得了什么？你为我做了什么？你给我看见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应该看见上帝说，当一个人悔改，当一个人回到上帝面前，我会多么快乐。你一定最喜欢把这个奉献给上帝嘛，对不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了这个快乐嘛。你绝对不会说跟上帝说，我赚了两栋房子，我开了两台进口轿车。上帝不会为这个快乐啊。上帝要为一个人悔改他快乐啊。上帝给保罗这样的心智，保罗生命成为有力量的生命。所以第二点，上帝不但是成为我们一个，他是寻找我们的，他也在寻找人。当你与上帝同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要加倍的什么得着恩典了。当你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你所做的是跟上帝的心意结合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加倍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保罗被上帝什么开道路啊，上帝一直为他开道路啊。我很喜欢以赛亚书那边告诉我们，以赛亚第43章19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从39章，以赛亚书39章开始，就是他在预言以色列人他们将要复国，他们将要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到他们的土地上面。上帝要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开道路，将崎岖不平难走的道路，让他能够铲平，让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平坦的道路。上帝就是为人开道路的，上帝常常为我们开道路。上帝在我们人生在困境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当你仰望上帝，当你依靠上帝，当你来寻求上帝，上帝就为你开道路。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开道路。今天上帝为保罗开道路，上帝也要为你开道路。当人在危急的时候，上帝就保守他，上帝就什么给他力量。所以保罗说，保罗对他们说，现在我要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信心啊。我刚刚提到保罗信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绝对不是凭空捏造。保罗信心是他的人生这样的经历，他经历过服侍上帝，经过了这样的苦难，经过了这样的试炼，他看到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知道这个上帝是不会误事的上帝，上帝告诉他的一切都要成就，他有这样的信心呢。他宣告说，我信上帝，他怎么对我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
在旧约，以利亚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他祷告叫天不要下雨，3年6个月没有下雨。当他祷告要下雨的时候，即使天上只有手掌大的云，他都知道要下雨的。这叫以利亚。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他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面对各样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各样的困境，特别是3个朋友，当尼布甲尼撒王说你要服，你要来，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要敬拜我，你要拜我的时候，他3个朋友坚定的立场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祸不斩。主啊，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哦，这就是很有名的但以理的但以理书里面3个这样的一个回答国王的这样的心态。即便如此，即祸不斩，我们一定怎么不敬拜你，我们就单单的侍奉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38节39节，我们讲念来。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希伯来书就要告诉你，信，特别是在第11章的第6节，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凡来到上帝面前的都要信他有，且赏赐给寻求他的人。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你绝对不是一个你每天在那边祷告你就得到这样的信心，你要成为一个行动的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跟上帝同行的基督徒，你绝对不是停在那边。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我要赐给你大国，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不是停在那边祷告进食，亚伯拉罕就去照上帝的话去。我们现在很缺乏的部分就是行动的部分，我们知道上帝寻找人，盼望一个人悔改，他在天上的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走不出去，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见证。所以自从我来到太平基督教会之后，我开始在训练弟兄姐妹做见证，训练弟兄姐妹来传福音，训练弟兄姐妹来做属灵家长的训练。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你应该受这样的训练，你应该至少你要成为一个属灵家长，你至少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当一个新来的人来到教会之后，有人来关心他，有人来栽培他。如果你是跟上帝同行的，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的信就会越来越大，你会知道上帝的神迹其实在许多人身上。我今天会成为牧师，是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个客家福音队，我担任队长，担任好几年，担任到那个辅导，一个牧师就告诉我，天长你不要再做队长了啦，都是你在做。我后来就变成顾问了，因为好像都是我在做。哎呀，我们都是专门在客家庄传福音，你知道客家庄不容易耶，在新竹那地方，苗栗、新竹、桃园，我们几乎都在客家庄唱福音，福音国山歌我很喜欢传福音。但是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我看到很多见证，我看见很多见证，我看见很多生命软弱的人，他们怎么样刚强起来，他们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丰富。所以我越传福音，我越得到激励，我也得到帮助，以至于我后来我干脆就现身成为牧师，做全职的服事。我不是我坐在那边然后怎么样，我决定要去读神学院，不是，我是在服事当中，我不断去经历他，我去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坐在那边，你要行，你要做，那才能够带给你生命更大的祝福。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的必得大赏赐。阿们。你要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得到大赏赐。奇恩典这个作者约翰纽顿，他讲这样一句话，我非常的阿们。我们起来念好不好？他说什么？世上有许多令我们灰心的事，但是灰心在信心的字典里却不存在。对其他人而言或许是灰心的事，对信徒来说却是我们走上上帝的道路之信号。我们可能会面对灰心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依靠上帝的，这个将成为你生命的翻转。你会看见上帝无所不能，上帝没有难成的事。罗马书第十章八到十节，我们前面来，这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对不对？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的心跟你的口要一致啊，你的心跟你的口要一致啊。有一个人，他真的是把这句话活得最美的人，他就是龚斯德，是一个印度的牧师，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他的身体都很健康，结果到88岁，快要到89岁的时候，他突然中风，中风之后他没办法起床，他不但没办法起床，他连那个讲话的神经都受伤害，他也无法讲话，没办法讲得很好。当他在病床的时候，他就跟每一天就跟那个护士讲，跟护士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每一天来到我的病床的时候，要照顾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的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他就吩咐这个护士，每一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然后这个龚斯德牧师就阿们，你等来配合好啊。所以那个护士每次一进来，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然后龚斯德牧师说阿们。旁边的人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很好笑。龚斯德牧师他每天做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就从印度要休养，就到喜马拉雅山的山区的地方，到那边休养，去到那边去，仍然拜托那边的护士告诉他，你每天一定要帮我宣告，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然后他又阿们，你知道吗？想不到不到半年的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就5-6个月，龚斯德牧师真的完全康复，完全好起来。他知道圣经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知道圣经的话要借着我们的口把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只把信仰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站在众人面前说，你们不用怕，你们每一个人上帝都会保守。我们失去这条船，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蒙上帝的保守。在危急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保罗勇敢地站起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不是靠自己，他是听上帝的声音，他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站立起来，我们愿意为耶稣站立起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让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让耶稣的生命能够 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我主，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我需要你，
我需要有你带我生命走，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子，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父哥，我需要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
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站在众人面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刚强。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子，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弟兄姊妹，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或许我们已经信耶稣很久，但是我们却常常成为一个只会聆听的人。我们若没有行动，我们就没办法经验到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若没有去传福音，我们就不知道上帝你是让人的生命得到释放，让人的生命得到拯救，让黑暗的权势离开的大能的上帝。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常常把这样的宝贝把它埋藏在我们的皮包里面，我们的皮箱当中。主，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再次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启发，让我们生命被你吸引，让我们的生命与你同行。我们相信与你同行的生命就如同保罗一样的生命，他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能够切实知道上帝怎么说他就必怎么样成就。求主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今天晚上你是不是有一个立志，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当有一个人悔改信耶稣，在天上要欢喜快乐的耶稣，他今天晚上告诉我们，他在寻找人，他在寻找可以差派的人，如同上帝在差派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今晚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以赛亚，跟上帝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你愿意吗？你愿意再次把你的生命摆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同行，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丰富，经历上帝的全能，愿意吗？若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放下，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若不是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宣教，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主，当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却常常忘记了那一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离乡背井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宣教士。主，今天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只有享受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乃是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敬拜之后，我们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有一个人悔改，你在天上要欢喜快乐。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你给他们信心，你给他们各样的权柄，你给他们属灵的恩膏在他们生命当中。主啊，让他们经历你更多，经历你越深，认识你越丰富。主啊，给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奉耶稣的名都要行神迹奇事，都要上帝的能力彰显在那当中。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这些群弟兄姐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1000人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让更多的人进到这里面来敬拜你的教会。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